ESG 探照灯，与您一起在永续发展的浪潮上探索 ESG。 这是一个关注 ESG 发展的 Podcast 节目，希望与大家共同成长。大家好，我是郑令 Lilian， 很高兴今天邀请到的超级来宾联合报系永续长罗国俊。罗国俊大哥好。
Lilian 你好。
罗大哥，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永续长一职，而永续长是做什么呢？
我目前是联合报系的永续长。那联合报系设置永续长这个职务，其实也就是两年的事情。之所以会要设置永续长这个职务，媒体这行业里面只是第一个媒体设置了永续长的职务。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这个永续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永续长做什么？联合报之所以设置永续长，最主要我们其实有考虑对外跟对内两件事情。对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大概可能是2022、2023这两年开始，对于永续的讨论跟关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热度啊。因为永续这个事情，不只是一个时髦，或者是说我们讲潮流，不只是这样而已，它是关系到了我们未来的地球可不可以持续发展，关系到了我们的企业能不能够永续经营，关系到了我们个人的生活与生命能不能够譬如说健康美好的发展下去。所以它不是，对现在来讲不是一个好像说是以前企业做形象的一个装饰品而已，而是现在企业的一定要回答的必考题了。
好，我娘家跟罗大哥是邻居哦。有一次到您的府上做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聊到这个永续的一些概念，您跟我们分享永续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对，永续啊，就是说我们从大的来讲，譬如说能源的转型，地球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持续的发展啊？那这是大的议题。
对，
从小的生活面来讲，其实每一个人在永续上都可以做一点事情。而且联合国他们也呼吁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来过永续的生活，用永续的态度过永续的生活。因为不要小看每一个人，我们全世界几十亿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不得了的力量。譬如说，我们是不是开始尽量不要去喝瓶装的饮料了，或者是说那个外面那个就是随手丢掉的那个宝特瓶啊，这些饮料，我们是不是出去喝茶饮喝咖啡也尽量不要去拿使用这个纸杯或者塑胶杯，
一次性的
这
个。对，所以罗大哥今天来到我们录音室直接拿自己的环保杯哦。
对，我一定会，
是
我到哪里我都会自己带着我的环保的，我当那个水壶啦。
对，
大家如果可以，是不是能够多搭乘公共的运输？
因为现在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不管高铁、台铁或者是捷运，
对，我觉得特别是大台北地区，方便的不得了。像我自己住基隆嘛，我上班，我有时候会开车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要赶时间。如果时间不赶，我就会常常会刻意的就从我们家里住在安乐区，我就会坐一趟公车到八堵车站。然后换火车，
坐台铁，
然后八堵坐到我的办公室附近是细科站，下车我就走12分钟的路程到我办公室啊。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方便，我也很喜欢，我特别喜欢坐火车，所以我觉得其实基隆的这个现在讨论说是不是要有基隆的捷运啊？我觉得基隆捷运不管将来做不做或者做得好不好但是台铁对于基隆的人来讲其实是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没错。
只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说火车站到我们家里的那一段接驳的巴士还不够多，不够方便。如果这方面做得好一点，让大家多使用台铁啊，台铁然后到南港到松山去转捷运，我觉得那就是很方便很方便的事情。其实我们未必一定要到哪里都开车了。
对，今天很高兴我们的联合报系永续长罗国俊大哥在这个线上跟我们大家做分享，也做一个呼吁，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大家过永续生活，
已经选完了哦，所以是要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政府单位，因为我们讲产官学嘛哦，除了我们在这个在地的努力之外，也希望能够政府能够有一些政策上面的支持。当然我们节目不谈政治，但是如果能够更便民，让我们更接地气，因为不是我们不愿意，是因为真的是有一些真的不便利哦。所以换言之，这边我们来听听看永续长一直主要做的就是除了推广永续这个概念以及让大家更有永续生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永续长这个职务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设置这个职务了。其实在最早之前，永续长很多的企业的认知还把它当作是在做公关，做企业的形象，或是做所谓的 CSR， 等于是有些人可能是把永续长或者这一类的职务就是当作有一点装饰的性质啊。但是现在很多的大型的企业都已经开始对永续长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了，他们会把永续长这个职务和企业做 ESG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永续长是从过去可能是做对外公关形象的角色，逐渐的把它在企业内部的决策的过程中让永续长参与，让永续长有发声的这个机会，和永续长在企业里面决定未来的企业的经营的方向，对于企业的决策要做讨论跟决定的时候，必须要有永续长的声音在里面发声啊。因为我们在企业现在每个企业都要做 ESG， 企业要做的一个决策，你要采购什么东西，你要生产什么东西，你的能源是怎么利用，你的这个能源或者资源，我们讲其实很多企业不外就是能源跟资源两个的运用，能源是不是有再生的能源，资源是不是可以循环使用，这些事情都越来越需要有专业的永续长或者专业的部门参与中间意见的讨论，譬如说如果说我们企业决定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始逐渐的也要在我们企业里面放入再生能源的，我们也要在里面成为一个生产者，不只是消费者。我除了能源的消费者之外，我也希望成为能源的生产者。那这个事情如果大型的企业越来越多开始在做这些布局的时候，永续长就会是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它跟过去只是一个企业形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已经是很不一样了。
没错，在2024年在联合报系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是展望？因为媒体的力量，不管是纸媒也好或者是电子新闻也好，对我们很多的影响，也是 ESG 的其中一环。
是好，联合报系啊就开始做永续的这个事情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对，
那我有对外跟对内。对外的部分，我们在2024年所谓的对外啊，媒体最重要的其实社会的角色就是报道，报道新闻，报道世界的趋势跟新的潮流。我们会在2024年在这一块里面，我们会投注更多的资源跟人力去做相关的永续净零这些方面的相关的新闻的内容的提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联合报成为一个永续媒体，能够报道更多更重要更新的永续的资讯，然后提升我们社会对永续的了解。联合报在过去的三年，我们每一年都派人去参加 COP 的会议，也就是所谓的简单来讲就是联合国的世界的气候峰会，
在杜拜。
对，那我们连续三年都去了，而且我们每次派的人都蛮多的。那2023年杜拜这一次我们派了六个人去，花费很大。有人讲说我们又不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呢？因为虽然我们不是成员，可是他所做成的决定，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得了他的约束，那譬如说他设定了再生能源要达到什么样的比例，净零的目标，我们台湾都必须要跟随整个国际的规则。那我们就派了很大的一个团队的记者去那边采访，就希望能够用台湾的视角在现场看新闻，看它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带回台湾来，让我们知道世界的发展，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提供更多永续相关的资讯。 对内来说，我们常常媒体常常会说，哎呀，这个政府需要改善，这个企业需要改善，这个我们都会要求人家改善。有的人就说，哎，那你们媒体自己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也要做一点改善自己的事情。因此联合报过去两年，我们在永续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譬如说我们规范所有的单位，你要采购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采购是有绿色标章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消耗最多的是我们的印报的用纸，我们的所有的纸都一定要有绿色的标章。然后这是绿色采购，我们现在绿色采购一年我们大概差不多采购的金额是2亿多、不算是很最大，但是也还算是蛮有规模了、
对。
再来联合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两座，我们有两个印刷厂，一个在这个林口，一个是在那个高雄。我们的两座印刷厂都已经全部完成了屋顶的太阳能板的设置、那让我们的屋顶也成为一个发电的一个设备、我们现在还正2024年今年我们要在我们汐止联合报的总部的大楼我们也要设置太阳能板。虽然汐止的太阳能的发电的效率当然不如高雄那么好、可是我们也希望克服困难、然后让我们的汐止大楼也加入再生能源的生产的行列。好，这是我们在做对内的事情。另外我们对内还譬如说我们做循环经济的事情，我们里面做的垃圾分类我们做的非常的彻底。然后我们譬如说鼓励同事们去参与这个做永续的行动，我们里面还每年还编列了，我们大概差不多编列了大概有100-200万元的奖金，是鼓励我们同事你做了永续的报道做得很好，我们就发奖金给你。我们的同事自己的工作中做了永续的什么事情做得很好，我们也发奖金给他那甚至包括了个人，我们今年有一位同事他是住在中和的瓦窑沟，那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协助瓦窑沟那个地方的整个环境的这个清洁然后回收资源，他自己投入那边做，他就把他的故事写下来。那他今年得到了我们的个人奖的第一名，他有得到了50,000块钱的奖金。我们都就希望从这些方面鼓励同事们，从每一个人开始，自己开始到单位，每个单位做他单位里面的事情。我们采取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措施，希望我们联合报除了呼吁政府要做什么，呼吁企业要做什么之外，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永续的行动者。
对，太棒了。很多的一些中小企业他觉得其实永续不过就是上市柜公司他们那些要碳权啦、碳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中小企业的在这一块其实大家绝对不要误以为说这个是大企业在做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不是的。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如果你是在做跟出口相关的行业的话，今后其实不是今后就是现在，欧盟已经开始实施了所谓的碳关税，它都规定说你每一项产品销售到欧洲之后你排出了多少碳，那你就必须要付多少的 碳税给人家。这个欧盟美国他们也有一个法案也已经在国会了，
对，
很可能这一两年也会开始启动。当欧盟美国甚至日本都开始加入了碳排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你如果你的生产的产品是外销的产品，你就没有办法躲开这个国际的约束。所以减碳
对
永续跟中小企业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你过不了这一关，说不定你的企业就没有办法再拿到订单了，不能经营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SDGs 的第八项其实就有这个工作与经济成长，
对，
最近我们相信阅读办了永续论坛，当中关于永续金融的部分也提到了，包含这个微软之前有这个新闻记者会提到了，就是说循环经济这一块在永续金融方面，中小企业如果要融资以及贷款，公司跟永续的这个没有相关联的话，也不太容易贷款或者是融资。
是没错。这个现在其实台湾的大型的金控几乎每一家都开始在做永续金融或者所谓绿色金融的这些概念，
像土地银行啦、地银行啦，或者玉山、永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对，因为这个大型的银行或者金控，它这个都已经变成为国际上对它评比的重要的依据，你有没有在绿色金融上面付出足够的努力。好，那如果说我们的有些中小企业说，那没关系，我也不做外销，那我就反正这个事情都跟我无关。但是我们做企业需不需要融资，需不需要贷款？我譬如说我要建一个新的厂房，我可能要跟某一家银行去贷款，以后银行他要贷款，是不是决定是不是贷给你的时候，他会要看你在永续上面或者在减碳节能上面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你的表现不好的话，你可能严重的可能拿不到贷款，或者是说你的贷款的利率会比人家高。
对，
你的表现好的，你可能现在有些银行在鼓励你嘛，就是你做得好，我的利率可以降低，让你有比较好的贷款的条件。还有一个，现在我们讲说现在因为极端气候越来越多，如果你选择设厂的地点，如果是设在一个以前可能不会淹水，但是未来因为极端的气候的关系可能会淹水的地方，你很可能你的这个地点在贷款上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说不定拿不到贷款。
连地点也有关系啊。
有关系的。
哇，我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一集的话，真的就不知道。
甚至现在未来也许有一天，很有可能的，你如果房屋的贷款它的评估说，哎，这个地方因为现在可能是譬如说暴雨的来的频率变
很高，
那这个地方如果会淹水，我很可能我的贷款就不敢贷给你。
是，
因为贷给你说不定这个地方我将来我的贷款就变成呆账了。这个永续的金融已经是所有的银行大型金控他们一定会放在他们的评比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那因此他们对外的不管是投资融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项目。所以即使是中小企业，你做外销的或者是做纯粹做国内的内需的市场的，你如果要跟银行打交道，你大概都不能够逃避这个问题。
没错，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如果要结合我们的 SDGs 的话，十七项当中的第十一项永续的城镇与社区，我想这个都是环环相扣。今年度会有什么样可以参加联合报系，让我们一起支持这样的永续行动？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经常注意我们的发展，
关注你们的脸书，或者是也许官网也有，对吧？
是的，我们大概会，我们预估啊，今年我们会办两场的永续讲座。那这两场永续讲座是对社会开放的啊，我们希望邀请我们很优秀的讲者来跟大家分析我们未来会碰到永续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因应。那这个时候是这两场的永续讲座，我们会对全社会开放，欢迎大家参与。还有一个，我们今年正在规划，我们要办一个台湾大学各个大学现在各个大学他们都有一个组织叫 USR， 就所谓大学社会责任。现在不只是 CSR， 大学不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也有大学社会责任。我们想要邀请台湾各个大学的 USR 做得好的学校，我们会办一场分享会，让大家分享说我某某大学我做了什么事，我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的同学在里面投入了什么资源，投入什么努力，可以给别人什么样的经验的这个借鉴那我们也准备办一场这个分享会。但这个分享会跟永续的讲座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是希望作为一个媒体，除了要报道新闻，除了要自己要做好永续的事情之外，我们希望跟社会有更多的连结，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联合国的 SDGs 的第十七项所谓的伙伴关系，永续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单靠自己 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完成的，一定是要结合社会的力量一起来完成。所以我们也希望跟社会有更多的连接，我们让永续的观念永续的行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能够做得更好，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认识它的重要性，而且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在2024年邀请很多的讲者、哦、非常的难得，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精彩分享当中可以来参与 ESG 探照灯，与您一起在永续发展的浪潮上探索 ESG。 谢谢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联合报系永续长罗国俊大哥，
谢谢 Lilia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喽。